感谢主。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请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早晨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已经开始学习这本出于上帝奇妙话语的以弗所书，它将被证实对我们是非常有益处的。我们今天早晨要来查考第一章的六到十节，讨论救赎的话题。因为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提到了救赎，在我们的词汇表中，救赎这个词并不是一个罕见的词，但是我非常的确信大多数人使用这个词的人呢，却不明白它的神学含义。实际上得蒙救赎和救赎都是基督教核心用语的极其重要的部分。今天早晨我们来讨论救赎这个用语，它将成为这段奇妙经文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话题。等到我们转向神的圣言时，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社会中熟悉的一个用词将含有一个人所不熟悉的意思。我们进入讨论救赎之前，容我来紧紧的来提醒你，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以弗所书的哪一个部分？因为我教导圣经中的一切概念都必须依据它的上下文，也就是要根据围绕这个概念的周围经文来看，这样才能够做出这个概念的最终的意思。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人，不仅是写给他们，也比证实是写给远在以弗所教会以外的书信。这封书信无疑是在众教会之间传阅的，尤其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为着各处信徒的存体，给教会下定义为基督的身体。尤其在这卷书信中，保罗要用最宽广的俗语推动并强调他对教会的谈论。保罗主张的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在世上的肉身显现，永活的主亲自居住在教会中，主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它不是一个机构，却是一个有机体，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教会就是世上的耶稣，这是保罗重要的要旨。论到这些关乎教会的宽广恢宏的术语，保罗不是指某个地方的教会，也不是谈到在某个城市或在某个聚会里的个人，而是神学，是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神学。我们不只是跟着牧人的羊群，我们不只是长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不只是与君王同在的国度。用比喻来说，我们是连着耶稣基督元首的一个身体。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的基督徒，在这个永美的象征当中，保罗向我们指出了耶稣基督教会的生命特征，那就是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耶稣。有人问我如何来看待教会，我说当今的教会无非是耶稣基督行在世上做他自己的事，正是当时耶稣在世上所行所做的，这就是教会。耶稣在世上行事并不复杂，以弗所书要说的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应该如何的发挥其功用。保罗对于这个身体一切奥秘的特点都感到受宠若惊和极其的兴奋，这奥秘先前是被隐藏的，如今却启示出来了。记者讨论在亘古未有世界以前上帝的心中已经做成的这事，保罗写下了他的书信。 第一个关乎身体的奇妙真理，就是在创立世界之先，神就计划了这个身体。保罗在第四节中充分地解释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三节到十四节，就披见了神在亘古造出他身体的计划。到了第二章，我们就会更详细的看到神在历史中如何实现这个身体。在一章三到十四节这里，我们是在亘古里观看神的整体计划。在上一次的学习中，我们一起查看了整体计划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四节、五节、六节的前半部分。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在过去方面的关键词，我们说这个关键词就是拣选。换句话说，整个设计都是以神的拣选为基础。在五节中说到，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又预定我们。按照我们说，这个永恒计划的现在方面就是救赎。急着救赎，神执行他拣选的旨意，并且在历史中实现这个旨意。这个计划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基业。神做成这一切，为要让我们能够来承受万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身体的永恒计划里面，应该是基督在世上有一个拣选的意志，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以及一个最终得基业的结果。他们就是这个三个要素。我们已经讨论过拣选，以及未有世界之先，神怎样照着他自己的主权意志来拣选我们，甚至我们未曾存在之先，他就已经计划好了提名拣选我们进入他的身体。我也向你提到，这就是我们非常尊贵的原因。我们之所以这么尊贵，是因为未有世界之先，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他身体的肢体。所以拣选也包括了过去的方面。神如何实现这个计划呢？他将以什么方法使他所做的拣选得以落实呢？如何使这个关系真正的发生呢？答案就是救赎这个用词。他必须救赎我们，因为我们被圣某些东西辖制着，他必须买回我们归给他自己。所以救赎是个关键的用语。让我们来查看六到十一节的经文。说什么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非常关键的部分就是借着爱子的血，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就读到这里。对于救赎的描述，我知道圣经中除了罗马书第三章之外，再没有任何经文可以比得上这一段经文了。因为这一段经文给救赎的意义做了极其美好的陈述。救赎的意义就是神为着要把他的选民带进他将来要赐给他们的基业里，他就必须救赎他们，他就必须赎买他们，他就必须买回他们。所以我们要查看救赎的概念。现在由我来给你一个定义，好叫你明白救赎的意思，然后再给你一个对比，好叫你来看出救赎的意思和别的用语的不同之处。接下来我们才来查考这段经文。首先，救赎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神学上面的定义。救赎是上帝的作为，他亲自为这冒犯他圣洁之罪付上了赎价，对吗？这是神学上的定义。稍等片刻，我再一次的来对你们说，救赎是神的作为，他亲自为着冒犯他圣洁之罪付上了代价，付上了赎价，这就是救赎。基本上救赎是借着赎价来被解救的，救赎完全是借着赎价被解救的。新约中使用两个希腊用语来表达救赎，这都是指从集市中买回东西，从集市中买回东西就是为你自己买回，购买，买回东西。还有更强烈的意思是要支付一笔赎金，将某人从奴隶的奴仆的身份当中释放出来。现在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查看救赎。新约时代罗马帝国有大量的奴隶，买卖奴隶是常见的事，罗马人买卖奴隶就像他们买卖牲畜一样。但有时你也许要买回一个奴隶，为了要让他获得自由，比如说你非常看重的人，或者你非常疼爱的人，或者你非常关照的人是一个奴隶，那么你就要到奴隶的主人那里，对他说，给你一些钱，我要买回这个奴隶。你买回这个奴隶之后，你就可以让他得出自由。你会说，我公平赎回了你的自由，你不再做奴隶了，自由的去吧。借买回某人，使他得出自由，这也是救赎一词在这段经文当中的本来意思。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救赎，也就是我们在他里面被买回，使我们得了自由。所以救赎是借着赎价被解救。现在我希望你紧紧地抓住这一点，然后容我来告诉你一些深层的事。我要你稍微的多一点的神学。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囚的，对吗？圣经上说，生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囚的，我们都是奴仆，没有人是自由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罪恶当中做的奴仆。世人是谁的奴仆？谁是奴役主？谁是每一个人的奴役主呢？请听这些话。约翰福音的8章34节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罗马书6章17节说，人是罪的奴仆。罗马书7章14节说，我们已经卖给罪了。罗马书8章21节说，万物受败坏的辖制。那么谁或者什么是人的奴役主呢？罪就是罪。所以罪就是掌控人的奴役主。罪要求罪的受害者必须要付出一个得释放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罪的工价，罪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从罪的权势下面来买回罪人，就必须受死。希伯来书9章22节说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旧约说到，犯罪的他必死亡。大家参考那个以西结书18章4节。毫无疑问，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耶稣却救赎了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为释放奴仆付上了罪的代价，使奴仆得住自由。这是整个救赎的要点，这恰好也是他做成的。他付了罪价，使我们得住自由，来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加拉太书5章1节说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做奴仆的，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换句话说，基督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要救我们脱离奴仆的恶。倘若你查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的经文，你就会知道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倘若你查看罗马书六章，你就会知道十八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就是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基督救了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脱离败坏，脱离奴仆的恶，脱离罪，记着付上罪所要求的代价，这就是救赎。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再一次的说道，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关于这一点，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了一句极好的话，说什么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换句话说，基督成为一个人，神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人，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实权的，就是魔鬼。请注意看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罪辖制人为奴，死捆绑人为囚，借着付上罪的工价，基督就买回了我们。这就是救赎，也是这个用语的含义。现在为了帮助你较好的稍微的来较好的来掌握这一点，容我来将救赎与别的一些事情来做对比。对比之下，你将会看出救赎的一个特殊性。新约中有五个出自律法律俗语的希腊用词，在罗马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即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背景下面，这些用词啊必须与法律思想有关。容我来与你一起来分享这些用词，然后我再向你再指出他们的不同之处。第一个用词是 dikaiosis， 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在法庭中无罪释放。当某人受到控告却被无罪释放，在圣经中我们把它解释为称义，换句话说某人被称义了。好的，第二个用词是 apesis，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免除债务。你在法庭当中被人起诉或者争辩某事，法庭却判断说你不欠那个人任何东西，债务得以免除，诸如此类。当受的刑罚被担当了，当付上的代价被付上了，这就是免除债务。从法律的这个层面来说呢， apeis 指的是免除债务，在圣经中我们把它解释为赦免。第三个用词是 huiotheisia， 在希腊世界的这个法律术语当中呢，这个词指的是收养，就像一个家庭在法庭上收养一个孩子。实际上圣经用它谈到了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信徒成为神的儿子。第四个用词是 katalasso， 它的法律意思是和好，指的是有人去法庭闹离婚却被和解，或者两个争斗的派系着手来诉讼却被和解。这个词指的是法庭上的和好，在圣经中我们也正是这样的翻译。保罗坦认有关于神和好的事。第五个用词是 apolutrosis， 它指的是赎回、买回的释放，这在圣经当中被解释为救赎。 现在请听我来向你指出这些用词的不同之处。你要晓得，就称义来讲，罪人站在上帝面前被控告，但他却被宣告是义的。就圣命来说，罪人是站在上帝面前是欠债者、欠债的人，但他却获得免除债务。就收养来说，罪人站在上帝面前是局外人，但他却成了儿子。就和好来说，罪人站在神面前是仇敌，但他却成了朋友。就救赎来说，罪人站在神面前是奴仆，但他却得到了自由。所有这些用语都谈到了奇妙惊人的救恩，因为耶稣付上了代价，他赐下了这一切的事，称义、赦免、收养、和好、救赎。你明白这些吗？你当晓得，我们受控告，但他却担当了我们的刑惩罚，所以我们得着了释放。我们是欠债的人，他却偿还了我们的债务。我们是局外人，他是儿子，我们却在他里面成了儿子。我们是神的仇敌，他是朋友，我们却在他里面成了神的朋友。我们是罪的奴仆，他却为我们买回了自由，成了义的奴仆。所以这些救恩教义的用语好比一颗高贵钻石的不同的侧面，救赎只是观看救恩意义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奴仆当中买了回来。现在让我们来查看这段经文所要展示的一些层面。我们要来看保罗所谈论救赎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救赎主，救赎主。我们一起来看六到七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救赎。恩典是前提。那么谁是我们的救赎主呢？我们在谁里面得蒙救赎呢？就是保罗所说的爱子。我们被接纳在爱子里。你当晓得，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借着信心与基督合而为一，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基督，所以我们在他里面蒙神悦纳。当然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得蒙救赎。只有一位救赎主，就是那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被称为神所爱的，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爱子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救赎。你知道所爱的这个用语是神对他儿子的特别称呼。我们不必担心此处所爱的是谁，因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明显。谁是所爱的呢？请听神亲自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所说的，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神又说到，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哥罗西书一章说到，我们从黑暗的国里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也是同样的概念。基督是神所爱的，基督就是那爱子。作为神所爱的，基督接受了神发出来的一切的爱。你当晓得，我们可以接受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就是因为我们在爱子里。实际上，如果你要用圣经的术语来讲解的话，那么就我们而言，从我们所处的优越地位来看，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人是神一切美善的接受者，那就是基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只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到这些善美的事。因为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所以基督就是父所爱的，借着基督又因在他里面我们得蒙救赎，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你当晓得，父接纳了子，我们在子里面，所以父就接纳了我们。何等难以置信的想法。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思想这一点，基督要我们得着一切美善的事， 父爱他的儿子，既然父爱他的儿子，儿子所愿的，父就必赐给他所爱的儿子。儿子所愿的，就是我们得着一切美善的事。因此，这一切美善美的事情，都因我们在他里面而成为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三节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被接纳，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蒙了祝福。神赐福我们是因基督的缘故，与我们这些无用之人毫无关系，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有人曾经写到，亲近与神如此的亲近，以致无法更加的亲近，因为在爱子里，基督与神多亲近，我就与神多亲近。珍贵，对神是如此的珍贵，以致无法更加的珍贵，因为在爱子里，基督在神的心目当中多珍贵，我在神的心目当中也多珍贵。他是对的，毫无差别，因为在他里面我们被接纳。我们来看，来查看这个接纳这个词，照字义来看，它就是蒙恩的意思。我们应当这样的来阅读理解，借恩典我们蒙恩，他赐给我们恩典。希腊人是这么说的，他赐给我们恩典，就像把我们浸泡在一个恩典的大缸里面。我们可以彼此说，我们蒙了恩典，他借着恩典赐给我们恩典。因此，神可以对每一个基督徒说，请听这些话，你是我所爱的儿子，也是我所喜悦的。难道不是这样美好吗？你说你指的是我吗？你指的是我吗？是的，在基督里，你是我所爱的儿子，也是我所喜悦的。你看，基督付上代价，把我们所买回，使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他就是救赎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二方面就是得蒙救赎的人，我们不仅看到了救赎的主，救赎主，我们也看到了得蒙救赎的人。谁是得蒙救赎的人呢？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说到，得蒙救赎的人就是我们，就是六节和七节中的我们。我们被接纳，我们得蒙救赎。你会说，是啊，这是好事啊。那么谁是我们呢？哦，我是要你认识得蒙救赎的人。得蒙救赎的人确实非同寻常，由我来给你介绍。你准备好了吗？与我来一同来翻到二章的一节。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此处的你们就是指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关乎我们的第一件事。我们是堕落的罪人，我只是要你从起头弄清楚这一点。二节还有一些关乎我们的光景，说什么呢？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也就是撒旦。所以就此范围来说，我们和你们都是死在这罪恶过犯罪恶之中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除此之外，我们这些人也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和你们的光景。坦白的来说，我们并不是一个真正发亮闪耀的群体。倘若你需要深一层的定义，你可以往下来去查看那个十一节。我们都是外邦人， 外邦人这个英文的圣经也译为异教徒。接着你可以来看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和你们的光景。倘若这些人不注意其中你的要害，请你来看看四章十七节，说什么呢？我们是存着虚妄的心行事。十八十九节说什么呢？是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同胞们，这就是我们，我们是邪荡的，贪婪的，瞎眼的，无知的，与生命隔绝的，行在黑暗中的，虚妄的，局外人，没有指望，没有神，持续犯罪，是随同魔鬼撒旦。这就是我们，实在是放荡的一伙。这就是我们这些得蒙救赎的人，神曾拣选要赎回的罪人。罪人的本相就是这样，这是要理。现在我们来请大家来查看也提多书的二章十四节，那边说什么呢？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我们是有罪的人，他却洁净我们，特作他自己的子民，热心伪善。他救赎罪人，使他们做他的子民。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你要晓得，直到一个人明白了他的罪，他才会寻求脱离奴仆的身份。当他把自己献给耶稣时，他就得着了这个礼物。真是难以置信，不可思议，我们这些罪人竟然就是得蒙救赎的人。你的意思是，神应该先查看世界，然后再挑出一些真正的好人？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些难题。世上根本就没有好人，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救赎罪人。我们就是神所拣选，我们借着信心回应神在创世之前的拣选的旨意，我们在父的爱里被接纳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了神的儿子，也是他所喜悦的，所亲爱的。倘若这些都不能够给你一个自我价值的意识，那么就再没有什么可以给你提供自我价值的意识了。这样我们看到了救赎主和得蒙救赎的人。继续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救赎的代价。七节说什么呢？七节所说的就是救赎的代价。救赎的代价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爱子的血就是代价。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把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买回来的代价是什么呢？带回我们使我们得自由的代价是什么呢？如何摆脱那个罪的奴役呢？如何来付那个代价呢？这一切都非常的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个代价就是死，所以有人必须要受死，耶稣也就因此受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爱子的血就是基督的血，就是耶稣的血。容我再次的来对你说，这只不过是他受死的借喻。耶稣不肯砍自己几下，然后把血洒在人身上救赎他们。你要晓得，这只是表达他道出生命的一个说法，扔到献祭祭死畏罪受死，这都是表达他道出生命的说法。这个要点就是道出生命，也表示替我们受死。例如新约说到他流出他的宝血，新约也说到他交出他的灵魂，新约还说到他献出他的生命，新约又说到他舍己，这一切都是指着同一件事， 就是他为我们死了。我们本当死在十字架上，他却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应当死，我们应当付出代价，我们应当做出本似乎我们的事，这才是完全公义的。然而神的公义却充满了怜悯，所以神预备了替代，这个替代就是耶稣，他真的流血了，也真的死了，如今就真的做成了救赎。借着一切的献祭的这个体系，公牛和山羊的血只是预表象征，然而他的死却是真实的，因为靠着他只一次的献上，我们就永远得以成圣。哦，靠着他流出的血，他付出了代价，他献上从罪的奴役当中买回我们的代价，释放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了彼得所说的，我告诉你，难怪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什么呢？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经营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难怪彼得认为这血是宝贵的，对吗？我也明白了发生在启示录五章中唱新歌的原因。启示录五章九节接着说，他们唱新歌，他们唱的新歌说了些什么呢？经上记着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哦，朋友们，在启示录五章中，当新歌一开始唱，众天使就离开他们的天使座位，也开始唱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难怪他们歌唱，难怪彼得说这血是宝贵的，基督付了代价，耶稣基督的血为罪和奴仆的罪付了代价，又把奴仆从罪的捆绑瑕疵当中买了回来，释放他们，使他们成为神自由的儿子，他们与耶稣基督自由的联合，好叫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好叫父赐予子的各样美善之事在子里面成为他们的。耶稣的血表明他的献祭祭祀，就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愧疚，脱离了罪的控告，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了罪的刑罚，甚至将来有一天罪不再存在。这样我们谈论了救赎主，得蒙救赎的人，救赎的代价。第四个方面，保罗谈到了救赎的后果，结果，谈到了救赎的结果。救赎对得蒙救赎的人意味着什么呢？那些结果是什么呢？保罗给了两个方面的结果。第一个方面的结果是在七节当中，就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就意味着照他丰富的恩典，过犯得以赦免。哦，朋友们，赦免这是一个极好的词语，绝对令人兴奋的言辞。我们绝对无法在一次的讲道当中就能够把这个词语的丰富和意义完全的来叙述出来。因为耶稣教导众人守圣餐时说什么呢？这是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赦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救赎的结果就是赦免。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然而赦免却是好的无比的，难道不是吗？哦，赦免是何等的记忆啊！在旧约当中，以色列民也明白这一点。你知道，当他们守赎罪日时，赎罪日就是全民赎罪的日子，大祭司要选用两只的这个山羊，把一只山羊的血撒在坛上，然后祭司走到另外一只的这个山羊前面，把手按在这只的山羊的头上， 表示将所有人的罪都归到这个山羊的头上。祭司宣告众民的罪都归到这只山羊的头上，随后将这只山羊带出来放到旷野，使它再也不能返回来。这象征了罪被担负，被打发出去，再也不能看见了。亲爱的肢体啊，这里的用语正是赦免。其希腊语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打发出去，绝不能返回。所以我们的罪已经被打发回去，出去了，绝不能返回。这岂不是不合思议吗？现在请听我说，你当记住第一章中的这些事，是未有世界之先就在神的心中计划了。创立世界之前，你的罪和我的罪就在神的心中完全的赦免了。难以置信的想法，有些基督徒一直在徘徊着，沮丧不已，因为他们以为神只是把一切搁置在一边而已。断乎不是，那只山羊已经被打发出去，你的一切罪也就被担负了。容我向你指明一些事情，我喜欢用诗篇103篇来谈论这个话题。这篇诗篇一语破敌，你不必翻看这个不必翻到这个诗篇，只要来聆听，把它章节记下来就行。你准备好了吗？诗篇103篇的12节说什么呢？东离西有多远，它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谁知道东离西有多远呢？无限的远，不是吗？东离西必定是无限无限的远。容我再来告诉你另外一句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4章22节，那里说到，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密幕。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明白吗？赦免、涂抹、忘记、挪去、打发出去，都是在基督的救赎里的。我特别喜爱弥迦书的7章18节，弥迦书7章18节，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还怒，喜爱施恩。19节说什么呢？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罪被投到深海里了，罪去到了相反的方向，直到无限远，罪被打发走了，再也不能回来了。唯有世界之先在神的心中已经做出了这一切。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剧本当中，理查德怎么说？他说，我的良心伸出了千万条舌头，每条舌头提出了不同的控告，每一条控告都控告我有罪。然而这并不是用于我们基督徒。耶稣对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说，妇人呐，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他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此外，保罗又说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都赦免了，被打发出去了，被解除了。你会说，我不配得这些，但这不是重点。当然你不配得，我也不配得，因为这是借他的血。现在一些行为主义者要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该为我们的罪受谴责，我们是诸如基因啊、这个环境啊、父母等类的受害者，哎，这并不是你的错。这些是不对的。那么福音是怎么教导的呢？福音走上来说，嗨，你是有罪的，与你的母亲无关，与你的父亲无关，与任何人无关，与你的基因无关，与你的环境无关，你就是一个罪人。哦，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掌握这些。哦，你是能够掌握这些的，因为有一个人已经为你预备好了，耶稣已经付了代价，赦免了每一项罪，也完全除去了一切的罪孽。基督释放了我们， 顺便提一下，赦免是完全的赦免。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说什么呢？小子们啊，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说什么呢？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有人认为，很好，这只是在我得救时，以往的罪完全得着赦免。但是，主力，亲爱的主力肢体，自从得救之后，我必须挣扎才得以保持洁净。不是这样子的，在你未出生之前，你一切的罪就已经完全都赦免了。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全部的罪都在那里了。当神在未有世界之前计划赦罪时，你一切的罪已经在那里，已经被处理了，已经全部解决了。这正是耶稣对彼得说的，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当你在世上生活，天天犯罪时，圣灵就做出一些清扫的工作，正是要保持你洁净。这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洁净是经常不断的。你说，这就意味着神接纳了我？你说对，神接纳了你，神在爱子里接纳你，不是根据你的美貌、你的美意、你的行为，而是根据在创立世界之前的计划。在神的眼中，没有自等的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就像基督那样，都是神所爱的儿子，我们也完全得了赦免。倘若你不能赦免你自己，那么你在神面前就有一种不应该有的自卑情节。你说，我不能赦免我自己的原因，我知道上帝赦免了我，但我觉得有些事他并不知道。你不可这样说。或者你会说，实际上我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样你就真是有问题了。你以为你是谁？为什么你要记住神所忘记的呢？在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忘记了，你知道吗？嘿，那是令人振奋的。所以你被接纳了，倘若他接纳了你，你就应该接纳你自己。你试想象，有人走过来对我说，我是总统的私人朋友。哦，你是总统的私人朋友，真好啊。副总统的私人朋友，国务卿的私人朋友，州长的私人朋友，市长的私人朋友，并且列出五十多个著名人物。但是我会对他说，很好啊，然而我却是天地全人上帝的私人朋友。更有甚者，神看我是这么奇妙处事的。你体会到了吗？他此刻正在为我预备地方，好叫我离世时，我就会永远与他同在。此外，每当我有需要，他就赐给我各样所需的美善知识，一切他所拥有的。不仅这样，我和他每天都在谈论这些。你忘记了你是谁？虽然神看到每件事情的赤裸裸的真相，但他却是这样说，我对你感到满意，因为我对我的儿子感到满意，而你又在他的里面。看见没有，在创立世界之前，我已经凡事都赦免了你，并且你生存多久，我就赦免你多久。哎呦，这提醒我，我想应该是菲利普·布里斯他这样写道，我是这么的欢喜，因为我们的天父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爱，他在圣经里赐下各样奇妙的事，但最宝贵的就是耶稣爱我。我想起最后的一节说，哦，倘若我只能唱一首歌，那么当我在他的荣美当中得见这位伟大的君王时，这将成为我在永恒里的一首歌。哦，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耶稣爱我。我是说， 倘若他能够接纳我，我就能够接纳我自己。这就给我们有价值感，我是有价值的，我对神是重要的。倘若我对神是重要的，那么我对我自己，我对你和每一个人就有那个价值。你要知道，获得自我价值和拥有健全的自我形象，不是在和心理学玩游戏，而是知道神在基督里为你所做成的。那是有关赦免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的，我们不能现在就离开这个课题，我们必须来谈第二件事，就是在七节的末尾说什么呢？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你说赦免到什么程度呢？我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供应。哦，对了，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现在请注意，照着这个用语，这全是恩典。你要记住，恩典是一种不配得的恩宠，一切的恩典都基于他的爱。然而，他总是照着他的丰富赐给我们。他多么丰富呢？相信我，他是丰富的，不可测度的丰富。对吗？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神的丰富，他有足够处处有余的恩典，他拥有无限的恩典，所以他总是赦免我们。照着圣经怎么说呢？没有说出于，而是说照着，它是相应的，不是而不是绝对的。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假如我去见一个富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我说，哎，我要开展一项结好的工程，需要25000美金，我愿意来做好这项工程，他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愿意来支持这项工程吗？他说，哎，我的兄弟，我非常乐意的支持。随后他给我写了一张25美元的这个支票。是的，这是出于你的丰富，这是出于你的丰富的意思。我去见另外一个富人，我说，富翁先生，我需要25000美金，是为主的工作开展了一项极好的工程。他坐下来写给我一张30000美金的支票，他说，万一你需要多一些，这是额外的5000美元。哦，你给我的是照着你的丰富。你明白这两者的这个不同之处吗？当上帝赐给我们时，不是出于他的丰富，乃是照着他的丰富，总是丰丰富富的。照着他的丰富赦免，他如何的丰富，他也如何的赦免。好了，救赎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赦免。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结果。救赎的第二个结果是智慧聪明。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再一次的指出，神无论做何事，他都是丰丰富富的。我的意思是，他分发东西不是小批量的增加，他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倾倒给你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智慧和聪明。这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赦免，积极的一面是智慧聪明，他赦免我们，又把他的计划赐给我们。容我来区别这些用词。他赐下的是丰丰富富的，这动词有泛滥的意思，泛溢的意思。第一个用词智慧，希腊语是 SOPHIA， 强调的是与永恒事情有关的智慧。诸如生与死、神与人、义与罪、永恒与时间等，这是神学上的用词。第二用词聪明，希腊语是 PHRONESIS， 这是指洞察力，对世上的这个诸事以及每天的日常生活的领悟。作为基督徒，在消极方面我们不仅得蒙赦免，而且在积极方面神还赐给我们应有的装备，好叫我们能明白他，每天依靠他，在世行事为人。智慧聪明 这难道不是治好的吗？所以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空幻当中编造出伟大的神学真理，而是知道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来运用。所以借着奇妙的恩典，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他又把属灵的生活原则浇灌在我们心中，遍及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拥有属灵的识别力，我们是最智慧的人。神已经让我们晓得他的奥秘。亲爱的肢体，请听，作为基督徒，神非常的重看你，他已经把天地的奥秘都赐给了你。法国的哲学家安德利·穆洛亚他说道，这宇宙是冷漠的，谁造了这宇宙？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一个无限太空当中旋转的这个小土地上呢？我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我相信所有人对此也一无所知。我也许没有像他那样的高智商，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真理，因为神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对吗？耶稣是这么说的，在马太福音的11章25节。顺便说一下，倘若有一些事你不明白，你可以快速的得知的。因为雅各书一章说什么呢？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他。我告诉你，神不仅解决了我们犯罪的问题，还向我们敞开了他真理的概念，并且教导我们怎样在世上活出这个真理。这就是救赎的结果。我是说，这是真正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救赎的原因。神为什么做出了这一切？他的旨意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九节说，怎么说呢？他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就是救赎的原因。他告诉了我们教会的奥秘、身体的奥秘、万有奇妙之事的奥秘，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他为他自己亲自照着他心中的愿望做出了这一切。然而他为什么做出这一切呢？为什么会有这难以令人置信的启示？为什么有这奇妙的救恩和救赎的事实呢？他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亲爱的肢体，这是指千禧年国度，然后指着进入永恒之中。这也就是当日期满足、末日到来、国度来临、永恒开始以及新天新地最终出现的时候，那时他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请听，神救赎的目的就是他要使万有归向他自己，也就是保罗对腓立比人所说的那个日子，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缺席，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基督必让天地同归于一。现在的天地是分立的、分散的、残缺不全的、互相抵触的，仍受撒旦的辖管、魔鬼的辖管，但是神必让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他里面必有一个惊人的永恒合一，万有必得蒙救赎。他为什么要救赎我们？是好叫我们成为历史最终目标的一部分，使万有都归给他自己。避逆者必比清楚，必与他的同在隔绝，这就是救赎的目的。麦克白说道，历史是一个愚人讲述的故事，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却毫无意义。他说的大错特错，完全不对。神有一个绝对清晰奇妙的旨意，就是历史的终结，万有归一。你可以在他的千禧年国度当中开始看到这一切， 最终在新天新地里面，万有必在基督里合一。你是得蒙救赎的人吗？倘若你是，我希望你存感恩的心，因为神尽可能的把一切都赐给了你，他在先前就计划好了，他现在要运行出来，好叫你将来经历他的丰盛。你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信心就能够得着这一切，任何人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就能够得着，都可以得到这个救赎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正当你在这片刻低着头的时候，耶稣基督要你得着释放，他要保守你一直的自由，使你成为这个奇异计划的一部分。他献给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不是你赚来的，你只要来接受这个礼物，借着在你的心里简单的说，基督，我要接受这个礼物，我接受你为我死的事实，你付出了代价为要释放我，这样你就可以进入永生，进入那个不可思议的存在，进入他早已预备的计划当中。天父啊，我们为着今天早上的相交团契感谢你，为着这些善良的人感谢你，他们良善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得了良善，他们蒙福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蒙了福分，他们蒙爱是因为他们在爱子里。天父啊，求你使他们多结果子，使他们更加的喜乐，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大大的使用他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